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传福音系列讲道信息。今天将播放信息的最后一讲，第十讲，效法耶稣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2016年3月，有一篇新闻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关注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新闻标题是，郑州一大学生欠债百万，无力偿还，跳楼自杀。自杀者是个大二学生，还在班级中担任班长一职，可见本来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然而，他迷恋上了赌球，开始在网络平台上贷款赌球，钱输得越来越多，他就不停地贷款。自己没有了贷款的额度，他就冒用同学的名义贷款。因为他是班长，所以同学们非常信任他，他就要来同学们的身份证，为自己申请贷款。最终，欠债越来越大，到了几十万，甚至百万。而很多同学都莫名其妙地被人追债。这个班长出身于农村，根本无力还债，觉得不堪负荷，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。悲剧发生后，大家纷纷质疑，为什么网络平台上办理贷款这么容易？为什么只要提供一个身份证，不需要验证一下是否是本人就可以放贷？但我留意到有一篇报道说，记者采访到了死者的父亲，父亲透露说，原来在2015年8月的时候，儿子陆续收到催款通知，无奈之下，他就将因为迷恋赌球进而网贷的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是常年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，根本不知道各种名目繁多的网贷，直到现在都似懂非懂。但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，希望儿子毕业后有个好工作，另外也怕在村里丢人，父亲就把赌球的事瞒了下来，并且帮儿子还钱。父亲第一次帮儿子还了7万多，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。第二次还了3万多，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。父亲劝儿子以后不要再赌，自己劝不动，最后带儿子去了儿子的舅舅家。那时�儿子只欠了6万多，家人打算想办法在去年9月开学前一次性还清，但是由于贷款是分期的，只能按照规定时间付款。舅舅责令外甥，也就是死者，写下清单，罗列出同学的姓名、贷款金额、电话号码，一张 A4 纸写满了。舅舅还给其中几位同学打过电话，要同学们不要再借钱给外甥了，还要求外甥删除赌球和借贷软件。然而，即便是舅舅，死者最为敬重的人，也没能阻止他疯狂的赌球。父亲沮丧地说，窟窿越来越大，从20万到30万，到最后的60万，实在没办法承担了，家里空了。从这件事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？这个深陷赌博贷款的大学生，开始的时候，父亲、亲戚已经尽量帮助他了。如何帮助呢？就是帮助他还上钱，也告诫他不要再赌球、借钱了。本来，在家人帮助下， 最初欠下的钱完全可以还。然而问题是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继续赌博借债，最后欠钱越来越多，家人根本无力偿还，无力帮他补这个黑洞，结果他只好自杀了。这个新闻让我们稍微明白一点人类犯罪的问题。罪就好像欠债一样，难怪圣经把罪说成是罪债。你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？我们看见只是帮他处理问题，帮他还债，这是没有用的，他还会继续制造出问题来，继续借钱，最后你都没办法帮他处理解决了，关闭了贷款公司，让同学都不借他钱，这些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些只是外在的因素，外在的试探。关键是，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改变。而神的拯救就是彻底的拯救，因为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由一个旧人变为新人。这新人是有神的灵的内住，是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说，圣灵是基督徒生命的关键，没有圣灵就没有拯救，你还会犯罪欠债，就像那个学生一样，最后还是无法解决，只好自杀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在神以外真的是别无拯救，我们也更会珍惜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有了新生命，有了彻底的改变，不再像过去那样犯罪了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？是不是等着进天国？很多人这一等就失去了目标，属灵生命开始下滑，最后回到了起初的生命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死亡率很高，有些人在濒临死亡，自己也承认，想当年刚受洗的时候对神是多么火热啊，现在怎么了？其实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得到新生命，这只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只是第一步。神的救恩计划并非只是到此为止，接下来这个新生命需要成长，一直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成为完全人，像基督那样完全。参看以弗所书4章13节，哥罗西书1章28节。为什么要像基督那样完全呢？因为基督活出的是亚伟神的完美形象。前几讲我们已经看见，耶稣完完全全彰显出了亚伟神的性情，活出了亚伟神丰盛的生命，是亚伟神完美的形象。所以像耶稣那样完全，其实就是像亚伟神那样完全，这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计划。别忘了，在创世纪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然后让人生养众多，让神的形象遍满全地。神是希望人都能够完全彰显出神的形象来，这是神造人的目标。可惜的是，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，人类一代代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在神眼中是完全无罪的人。直到耶稣出现了，他在人在神眼中都没有一丝过犯，完全活出了亚伟神的形象。来到这里，我们不禁会冒出一个问题来，为什么耶稣能够活出亚伟神的完美形象呢？难道 他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？我们一想到耶稣，就觉得他跟我们不同，觉得他有特别的神奇力量。但圣经是不是说他跟我们不同呢？当然有不同之处。只有他是神所立的弥赛亚，是赎罪祭。但除此之外，他跟我们真的不同吗？圣经是如何说的呢？耶稣是从灵而生的，我们认罪、悔改、受洗后，也是从灵而生的，是属天的。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参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47到48节。所以，耶稣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我们也能够做到。否则，神要求我们效法基督，做完全人，就是强我们所难了。既然圣经让我们效法他，那么就是说，他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他能够成为完全，我们也能够成为完全。那么耶稣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答案还是圣灵。有圣灵当然至关重要，因为这是全新的生命。但有了圣灵之后，一生都要顺服圣灵的引导。而耶稣就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引导的人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路加福音4章1到2节。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，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，他就饿了。留意这里说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接下来就说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，从中可以看见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并非很玄妙的事情，也并非整个人失去控制，大喊大叫，情绪激动，满地打滚。圣灵充满的意思是，你能够完全让圣灵掌管，不抵挡圣灵，以至于圣灵能够毫无阻拦地引导你。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完全让圣灵掌管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结果圣灵能够引导他。这里说圣灵引导他到了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当然要小心，圣经其他地方也说我们要躲避试探，不要故意去找试探。但这里说的是圣灵引导耶稣去受试探，不是耶稣自己的意思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让耶稣受试探，战胜撒旦。要想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圣灵会如何引导我们呢？圣灵会如何做工呢？我们先来看看最基本的吧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约翰福音16章8节新译本，他来了，就要在罪、在义、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。约翰福音14到17章都是在谈圣灵，所以这两段经文也是在谈圣灵的工作。从中可见，圣灵会如何做工呢？第一，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教导。当然，主耶稣的教导就是亚伟神的教导。主耶稣行事说话都是照着父所吩咐的，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教导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就是有时候 某段经文会一直出现在你眼前，或者你读某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有感动，你要敏感，可能这就是圣灵在引导你了。第二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圣灵会提醒责备我们。当你犯了罪或者做错了什么，你的良心会不会不安，即良心谴责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在让我们知罪，在提醒责备我们。所以圣灵至少会在这两个方面提醒感动或者责备我们，这就是圣灵的引导。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听从呢？顺服听从的体现就是我们赶紧按照神圣灵的提醒去做。如果是一段经文特别感动我们，那么我们要去努力行出来。如果圣灵责备我们哪件事做错了，那么我们就赶紧悔改，要趁热打铁。不听从圣灵引导的人会是怎样的反应呢？有的人是干脆不听从不顺服，应着景象。有的人则没有想不顺服，可是会说，等一等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。结果这样一拖，你发现慢慢那种感动没有了，因为你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掉了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至九节。圣灵不会一直这样跟我们争斗的，我们必须积极立刻回应，否则圣灵就不再感动我们了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被圣灵引导，要与圣灵相争呢？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常常选择体贴了我们的肉体，抗拒圣灵的引导。就如上面举到的例子，圣灵提醒我们要做某些事，但我们会说，等等，让我休息一下，先睡一会儿。这就是体贴肉体。或者圣灵提醒我们处理我们的罪，我们会说，多难堪啊，再等等，让我消化一下，平静一下心情。或者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发怒，要饶恕，但我们会说，不行，我现在就是很生气，不吐不快，我就是不能饶恕他，他太让我生气了。这些都是体贴肉体的感受，结果我们就抗拒了圣灵的引导。所以要想完全被圣灵引导，我们必须放下肉体的感受，这就是死，就是舍己。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，不背起十字架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失丧自己生命必得着生命。背十字架，失丧生命，都是死的意思。基督徒如果体贴肉体，那么必然不能被圣灵引导。这样你会走向何方呢？你会离神越来越远，因为你的生命也会离神的生命越来越远。跟神的生命不一样，没有神的生命素质，还能进神的国吗？如果我们还以为能够进神的国，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。保罗说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样事就是体贴肉体放纵情欲的事，参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 仔细看一看，这些果子都是亚伟神的生命素质。旧约圣经在没有新约的时候，圣经就是旧约，都是在讲述亚伟的性情。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，亚伟，亚伟，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参看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。在新约，耶稣也是在教导神的生命素质，特别是登山宝训中的八福，其实就是圣灵的果子所描述的素质。耶稣的生命就是将这些素质彰显了出来。所以要想活出神的完全的生命，彰显出神的完美形象，那么我们必须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，结出这些果子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传福音系列讲道信息到此全部结束。希望透过这一系列信息，能够帮助您更深地认识亚伟神，也愿意来追求拥有神的生命素质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